俄反对派维和部队至乌克兰，美乌或达成共识。哈马斯移交四名以色列人质，包括母子三人。台湾首次举办 HFX 论坛，赖清德呼吁团结抗威权。尹石月弹劾案庭审本月25日结束，预计3月宣判。英国议员警告中国产联网电子组件构成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日，俄罗斯表示已经同意就所有议题与美国恢复对话，但是无法接受北约成员国派兵至乌克兰进行维和任务。泽连斯基在与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会谈后表示，乌克兰准备好与美国总统达成投资和安全问题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与美国恢复对话，包括与乌克兰交换战俘，但是若果维和部队将包含北约成员国部队，那将对俄罗斯的安全带来影响。英国首相斯基贤最早表示要参与维和，他向川普提议由欧洲派遣至少30,000名士兵到乌克兰，但是条件是美国同意要保护这支部队。据西班牙防务月刊网站19日报道，虽然美俄在举行会谈，但是为了加强北约盟国在太平洋一侧的空间作战能力，美国空军向欧洲部署战斗机或轰炸机。美军的4架 B-52H 轰炸机在上个礼拜抵达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并与英国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小组进行了整合，以开展双边近距离空中支援训练。19日，普京表示，在与川普此前的电话交谈中，川普并没有将乌克兰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见面只是喝茶、喝咖啡，坐下来谈未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团队准备好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极其重要的问题，不单止包括乌克兰问题，以便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普京通常会在每年的2月底向联邦议会发表重要讲话。目前普京正在积极准备，与川普的会晤已经推迟讲话，而政府相关工作近几个礼拜亦处于暂停状态。有消息人士说，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最近几个礼拜对俄美关系的评论一直相当克制，防止吓走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有利态度。20日，伊朗媒体则警告伊朗当局，莫斯科可能会牺牲伊朗的利益以换取华盛顿在乌克兰冲突上的让步，俄罗斯亦可能对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行动视而不见。另外19日，泽连斯基指川普将他称为4%总统是来自俄罗斯的假新闻，他援引乌克兰民调机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统计资料，揭示支持率过半达57%。不过有 X 网友揭示，该机构实际上由泽连斯基的盟友基辅大学的公务员帕尼奥托拥有与运营，而帕尼奥托间接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泽连斯基则被川普评击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随后泽连斯基与特使海洛格展开会谈。20日，泽连斯基发文说，与海洛格进行了一次富有成功的会谈，涵盖很多重要细节。我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所有援助和两党支持。我们详细讨论了战场局势，如何归还战俘以及有效的安全保障。我们提出了最快和最具建设性的实现成果的方法。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确保和平可靠且持久，让俄罗斯永远无法再度发动战争。我们与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和平能够更加安全，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当日原定在泽连斯基与海洛格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为拍照合影。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基福罗夫表示，这个变更是应美方要求，但他未透露具体原因。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派出豪华阵容见俄国代表，只有一个目的，建立信任，让俄国放心，可以逐渐离开中共，走向美国。川普要的是将解决俄罗斯的威胁的工作交给经济体量是俄罗斯七倍、人口是三倍的欧盟。他要美国将资源从欧洲撤回来，用在对东亚中共的抑制上。美国今天将资源撤离乌克兰，正是为了明天能够保障台湾。有人就认为，我亦反对川普的乌克兰政策，但或者高层掌握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信息，可能会讲明战争或者真的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引起普京恐慌而发动的。但不管怎样，川普不会置乌克兰的利益不顾。目前的表象可能有深层的东西在运作，慢慢看吧。哈马斯20号移交了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被扣押在加沙的四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其中包括当时九个月大的克菲尔和他四岁的哥哥阿里尔。这个是哈马斯首次移交人质遗体。报道称，身着黑色迷彩服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包围了移交现场，棺材被装入红十字会的汽车，以色列人冒着雨站在加沙边境附近的道路上，对经过的遗体车队表示哀悼。在特拉维夫，民众聚集在以色列国防总部外被称为人质广场的地方，有些人在哭泣。一位女士说，我们一起站在这里，心碎了，天亦在同我们一起哭泣，我们祈祷看到更好的日子。以色列总统何索说，极度悲愤，无以言表，我们整个国家都在感到心碎。此前哈马斯在2023年11月声称母子三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色列亦从未证实他们的遇难消息。作为这次人质遗体的交换，以色列预计将在礼拜六释放6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有网友在 X 上说，对他们落手，禽兽不如，简直就是恶魔，他们已经没了人性，完全不值得同情。以色列媒体评论到，一时间绝大多数批评以色列的人都沉默了，这次交换揭露了真主党明显的极端和残暴。哈利法克斯台北论坛20号在台北召开，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时提出民主阵营要团结等呼吁，以应对全球权威主义的挑战。论坛为著名的安全政策平台，吸引全球70几个国家的参与，包括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等人。赖清德指出，中俄朝伊等权威国家正在集结，并透过低价倾销冲击全球经济，台湾应共同打造全球飞鸿供应链，减少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保持科技优势。另外，赖清德感谢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美日领袖近期的联合声明，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的支持。论坛主席范普拉表示，论坛首次跨出北美，就选在台湾举办，绝非巧合。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正面临灰色侵扰，与国际安全论坛是高度吻合。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到场，称赞论坛不单止排除中共参加，更是无惧中共压力，愿意将台湾列入其中一员。台湾虽然内部有分歧，目标应一致反共，这样台湾的未来才有保障。南韩总统尹锡悦20号出席了叛乱指控刑事审判的初步听证会，这个是现任总统首次出庭受审。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号表示，将在2月24号上午举办另一次初步听证会，然后开始对尹某的审判进行开庭辩论。对此，尹锡悦和国会方面都没有提出异议。宪法法院到今日为止已经进行10次庭审辩论。韩联社报道指出，25号最终辩论结束后，若果没有特别变数，一般花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宣判结果。 因此法院可能会在3月11号前后宣判。前南韩总统朴槿惠的罢免案是在辩论终结后第11日宣判。如果宪法法院认定国会弹劾案的相关事由不成立，驳回了弹劾案，尹石月将立即复职。如果宪法法院认为尹石月确实严重违宪违法，通过罢免尹石月就必须在宣判后60日内，亦就是在5月中重新举行总统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英国工党议员唐尼日前警告，从雪柜到汽车、日常家用联网设备中的中国电子组件存在被远程操控的风险。英国政府要更认真地对待中共的网络攻击威胁，摆脱中共供应链。唐尼警告说，包括智能电子仪表、移动式收款机、电动汽车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内的网联设备都可能成为中共针对的基础设施软肋。英国目前还未有认真对待这种威胁，未来需要更积极地正视这个问题。唐尼表示，中共智能电子组件的安全威胁问题正在受到审查。英国政府此前下令，在2027年底前，华为制造的所有技术设备组件将从英国 5G 网络中被彻底移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虽然英国跨党派提出需要警惕中共的网络通讯设施，还建议尽量避免用这些设备，但是从多年的运作来看，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对中共的警觉性都是相对低的，特别是这一届英国政府就更不可能在对抗中共上有所作为了。近期和中共走得相当近，所以就算英国的议会呼吁加强监管，亦只能停留在呼吁的层面，不会有任何突破性的变化。要想看到好像美国这样的动作，全方位的封杀，目前基本不会出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